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整理同修体会文章中比学比修，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9日。2015年，我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一直到4月12日晚，我的状态一直都在忙碌与震撼中切换，感恩师尊给我提高的机会。2017年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前，学法小组的同修 A 大姐似乎很不经意地问了我一句，对于写文章打怵不？我很不谦虚地说不。于是我俩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另一老同修修炼故事的采集编辑。老同修先给我们讲述亲身经历的事情，然后我负责初步成稿，再有两位同修把文章里对事件描述中缺失的部分补充完整，把不实的地方纠正过来，把不必要的抒情部分直接划掉。写作修改的过程真的也就是修心的过程。刚开始看着两同修在我打印出来的初稿上改动，那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似乎修改我写的文章就是对我的否定，所以期间不断强调自己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实际就是不让人说的心，让改就烦躁，甚至还有过负面思维。我又不是当事者，你这么能修改，咋不自己写？随着一遍遍的改稿，我才真正明白，正实大法的文章是不需要夸张、联想、煽情等常人写作技巧的，要的就是真实。所有事件，天上的神都在看着呢，都是记录在册的，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能有幸把这些神迹写出来，把它展现在人间，也是师父赐予我的荣耀，我必须要写好它，证实大法。在大家齐心协力下，文章成功发表了。哎呀，这回可不得了了，我一边努力克制自己的显示心与欢喜心，一边忍不住在别的同修跟前强烈推荐这篇文章，嘴里说是咱们身边同修的真实修炼故事，潜台词却是告诉同修我写的。在家里也是非要给父母读一下同修修炼中信师信法出现的神迹，表面上是鼓励他们要相信大法，要尽量走回大法。父母99年720前曾修炼过，骨子里依然是要告诉他们我写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飘飘然状态中，知道要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可又忍不住的显示，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这心里才消停。2018年的大法日征稿通知下来了，同修 A 大姐提议让我写一写当地另一同修 B 大姐的修炼故事。我有点打怵，因为同修 B 大姐的故事我听说过，她的故事有些特殊，她的两位至亲都在她修炼之后没了。我心里其实一直都有疑问解不开，师父不是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他家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真实的事情真实的结果要写出来，那不就是负面素材吗？同修 B 大姐如今很精进，每天都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他的事我到底该不该写，怎么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终于见到了 B 同修。半个下午的交谈，我才深深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才真正悟到，原来师父看我一直有心结，对修炼还有怀疑，才安排 B 同修和我深谈的。 毕同修坦然地给我讲述了整个过程，言谈中没有对大法、对师父的丝毫怀疑。相反，对于那种情况下，师父对他及家人的看护，他一直都是深深的感恩。大姐的事也让我明白了师父的那段法：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选自《转法轮》。帮毕同修整理文章中，让我走出了一个误区，好像练了法轮大法就上了保险。真正在法上实修，那才是最安全的。同时，对于当地偶尔有老同修离世的看法，也由最初的对大法藏有的一丝丝怀疑和对同修本人的惋惜，转而思索修炼中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要修的无遗漏的重要性了。B 同修的文稿才刚刚敲定，后面排队的 C 同修、D 同修又登场了。听每一位同修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深深的震撼。同修们信师信法的坚定，在被镇压后的那份不屈不挠，放下生死执着的种种表现，都是那么的可歌可泣。他们谈起了那个特殊时期，数次被洗脑、被关押、被恐吓，而他们是怎样艰难地在摸索中前进的。那时无法上明慧网，没有真相资料，没有现成模板参照，没有修炼人物做榜样，同修们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利用智慧走出了自己讲真相之路。 C 同修与 A 同修还谈起之前的协调人，一批又一批，都曾经那么坚定过，都曾经为大法红传做过许多许多，可是在后来的迫害中表现各异，现在什么状态的都有，不容易啊，真是层层都有往下掉的。不过大法也从来就不乏后来居上者，一批批的新学员反倒在大法被迫害中明白了大法到底是什么，克服重重阻力，前赴后继地走进大法修炼中来。听着他们的述说，我的眼前真的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场景，修炼真的就是大浪淘沙。同修在交流中说起师父的一次次点化，师父一直都不舍得丢下一个弟子，不断点化弟子们去叫醒那些迷途弟子。可身为师尊的弟子，我们是否都能做到坚信师父、坚信法，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呢？ D 同修和 A 同修几十年前是同事，这次因为也想给师父交一份修炼答卷而找到我们。D 同修也是一直坚信师父，就听师父的话，天天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那晚我们听他的故事到了很晚，我发现每一位同修都是一个宝藏，二十多年来他们身上的故事太多太多，真的可以写成书了。D 同修所讲的每一件事，对我这个新学员来说也都是一次震撼，一个坚信就可以让他主动化解几十年的夙愿，一个坚信就可以让同修在利益上放下，在被无辜侮辱打骂中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为救世人每天忙忙碌碌，既要照顾好家人，又要骑电动车出去给有缘人讲真相，近70岁的人了，吃苦当成乐。通过这次法会征稿，在帮着同修们整理稿件中，我发现这些同修几乎都是第一次投稿。同修们的这些了不起的故事，有的因为不会写，一直都憋在肚子里，有的写了，可是那么一件或惊心动魄或神圣无比的事，在同修笔下的寥寥数语中，你能读到的信息就像是今天中午我吃了白菜炖粉条一样平淡，不过从中我却发现了同修在法中修出的平淡祥和，这与我的浮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比之后，我才发现我修的咋这么差呢？差到都找不出什么事跟师父汇报，真是挺着急的。这次征稿，师父让我亲耳听到了同修们的故事，知道了他们在遇到矛盾与种种考验时动的每一丝每一念，我真切地感觉到师父就是在用这种方法往起拔我。师父让同修们给我补上了修炼之前的这段空白， 也是为了让我明白要珍惜现有的有利条件。之前的同修在迫害中迷茫过、辨别过、思考过、摸索过、摔打过、走弯过，而如今我刚走入修炼，就有老同修在旁边提醒帮助，有师父的点化看护，还赐予了我这样的机会，实属偏得。不精进，我怎么能对得起师父的良苦用心呢？一切的一切真的都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中，就像在几十年前师父就给了我写作能力一样，我终于明白这一切就是要在今天为证实大法所用。不管文章会不会发表，我已经努力地做了我能做的了。其实这哪是我在做呢？这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呼吁咱们有能力写作的同修拿起笔吧，在咱们的老同修身上有着太多太多可歌可泣的事，不写太可惜了，就让我们把这些神迹告知天下吧。证实大法的美好本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该做的，并且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修心提高、比学比修的过程，何乐而不为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两位新学员对我的启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想把我近一年来所接触的两位新学员修炼经历写出来，由于自己文化水平有限，不知怎么写好，我亲眼见到他们通过学法修炼身心受益。他们也与老同修一样，珍惜着万古机缘，尽自己的责任，努力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他们都在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现在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相互精进。一，有一位70多岁女士，曾经是某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国企机关退休。那是2008年，有位老同修向她讲法轮功真相。她说本人一直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只看到电视媒体反面宣传报道，不知实情。今天她知道法轮大法真相了，主动提出法轮功怎么学、怎么练功。老同修看到她这么虔诚，也主动教她练功，他很快地学会了。通过学法练功不长时间，多年顽固的糖尿病康复了，身体各种疾病痊愈，精神愉快，那真是身心受益。女儿们看到母亲的变化很惊讶，她对女儿说，我现在的身心变化是因为我学法轮功，法轮功真是去病健身的神奇功法。女儿们担心他们的工作受影响、受牵连，他没有让旧势力利用着儿女情所带动着，还主动出去讲真相，向世人弘扬大法，告诉他们知道法轮大法真相的美好，还主动提出在他家成立学法小组。这些年来，他与本片地区的老同修一样，每天出去讲真相、发送真相、劝三退。老伴儿看他这么大的变化，也加入了他家的学法小组，与同修一起学法练功了。几天前我去他们学法小组同他们学法，这位新同修学法很静心，他多年的老花眼镜现在也不戴了，皮肤白里透红，快80岁的人现如今精神矍铄，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们学法小组同修说，他讲大法真相、送真相救度众生比我们做得还好，属他年龄大，人家修炼状态悟性比我们这老同修都强。我问新同修，你是怎样发送真相资料讲真相的？我们相互交流。他很爽快地说，我刚得法修炼没多久，我就按师父讲，今天的世人大多都是为得法而来的，这么珍贵的大法真相怎能不叫世人了解呢？我不就是老同修向我弘法，使我亲身受益了，那我也得让受蒙蔽的世人了解法轮大法好。他说，我很少发放真相，这些年来我都是当面送到人手中，我发送的每份法轮功真相都在用心本着善念真诚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资料，来之不易，得道是缘，明白是福，看完明白真相后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也希望他们都能受益，相互传阅，功德无量。
大部分人都能热心接受真相，有的还激动地说谢谢您，知道我是真心为他好，他明白那面都在盼望着得救。每星期我都是当着众生面送几十份真相资料，从不间断，送到他们手中，顺便还讲三退，党团队保平安，他们也都能接受退出。把这位新学员所修出的闪光点与同修共同分享，相互精进，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珍惜师父为我们能尽快提高修炼成熟，用巨大的承受而延续来的宝贵时间，踏踏实实修好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二，我所住的城市有位假同修，我俩在一起交流中提起了住在他家中的一位孤寡老人，为了等待法轮圣王能在末法时期来人间传法救度众生，寻找了20多年法轮圣王。下面是贾同修讲述的这位新学员的修炼故事。那是2013年夏天，我在车站看见有一位快70岁的老人孤独地坐在路边，像在等待什么人。我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急切地问我，你是学法轮功的？法轮功的师父是不是法轮圣王来人间亲自传法救度众生的？我说是呀，我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这些呢？他说，快把你的大法书送给我看看好吗？我问他，你是真心想学法才行，不真心那我不能随便送人的，大法书非常珍贵难得，我是不能轻易送人的。他说他是真心实意，为了寻找法轮圣王苦苦寻找，等了20年了。接着他向我叙说他的人生经历，他当过兵，部队复员后安排在火葬场工作，他不爱干这工作，心想活人怎么能天天跟死人打交道，于是辞职不干，靠打工维持生活。渐渐的不想吃苦了，不自觉与黑道人结上了朋友，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偷偷摸摸干了违法犯罪行为，被判刑8年，在监狱服刑期间吃尽了狱中之苦，也使他有所启发，看来人在世间所做的恶事都得吃苦偿还。出狱后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还想通过学佛修炼来改变自己。出狱后去了道教，看了看道教之类的书，对他没有什么奇悟，又开始学佛经。有一次去了寺庙，寺庙的老僧看他挺虔诚，拿了一本佛教经书给他看，他很认真用心看，一下看到佛经中提到末法时期法轮圣王会亲自下凡到人世间传法救度众生。看到这段佛经，他非常激动地询问老僧，法轮圣王是谁，来没来人间传法度人？老僧也解答不了。从那时起，所有的佛经、道教、圣经，他一律不看不学了。20年来，一直苦苦寻找着法轮圣王，为了等待法轮圣王来救度众生。这些年，他一直独身生活着，吃着百家饭，靠要饭充饥维持生活。在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一意孤行，利用着媒体、电视、广播制造谎言宣传，攻击迫害法轮功。当时他就想，法轮功的师父是不是我期盼的法轮圣王呢？他住在城西的偏远农村，当地没有练法轮功的，城里也没有亲朋，也无法了解法轮功。就这样，当我把大法书送给他时，他非常激动地双手接着抱书，打开一看，说字字都金光闪闪，太神奇了。有一次贾同修去农村发送大法真相资料，天色已晚，看见村边路灯下有位老人在看书，走到他跟前看看是在看什么书这么认真，一看是转法轮，正是上次遇到的那位老人。他学法非常入心，叫了他好几声才听到，问他这么晚了怎么不在家学法。他不好意思地把家领到他的住处，只有几平方米宽屋檐作屋，里面非常简陋，真是天当棚地当床，新月是灯光。贾同修看他对大法这么虔诚，就对他说，你要真心实意学法练功，师父的讲法有40多本。老人说，只要是师父讲法我都要学，大法太珍贵了。老人还说，我不能脱离整体，要与城里的同修在一起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几年来，这位新学员与老同修一样，把他所能去到的农村大街小巷发送着大法真相资料， 他只要一看有大法真相资料，他就非常高兴，发送大法真相资料，经常是一次带几百份真相，发送到各家门户，无论白天夜晚，很快就发送出去。有一次，这位新同修发送大法资料，被不明真相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准备送看守所非法关押。送医院体检时，他心中想，师父啊，救度众生时间这么紧迫，不是我去的地方，不能因迫害关押耽误我学法，更耽误我做好三件事，影响世人得救。就这样一想，在师父的加持下，查体时血压高到200多，因身体不好而释放出来，回来后从不间断做三件事，努力跟上正法进程。大法红传，千古难遇，这两位新学员给我这个老学员带来很大的启示，在新的一年里只有更加精进以报师恩。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自己当成练功人，真正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得法以来，每学一遍转法轮时，师父讲的，我主要提出点要求，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摘自转法轮。这段法总能凸显在眼前，刚开始不明白，悟性差，就划过去了。随着学法的深入，渐渐地懂得了，大法弟子必须学好法，对照法修自己，法中怎么讲就怎么做。几年来，在整体配合中，看不清自己的角色，是主角、配角还是丑角，也摆不正各种关系，摆不正基点。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深思熟虑后，就给自己定下了，对照法修好自己是基础，法中怎么讲就怎么修，只要是师父安排的，绝不打折扣。在平时注意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不让负面思维占上风，一点一点的理顺思维，把任何事都看淡看清，看最后的基点是不是为他的，对任何生命的不好想法没有了，看不上别人的心没有了，瞧不起他人的心，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等等，许多观念就在不知不觉中修掉了。能进能退，整体中需要主角，就担负起主角的责任，需要配角时，就演好配角，选好自己的位置，就不当拆台的丑角，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了，面对任何生命都能理解，这种超脱自我束缚的状态，修炼起来感觉轻松了，感觉在法中的升华，心里特别踏实。去农村发真相资料，配合市里的整体安排，我们几位协调同修在一起商量具体的做法，得提前观察地形，清点住户数量，得需要多少位同修参与去农村，需要几辆车，需要多少真相资料，什么样的资料内容对农民更有针对性，什么时间去农村合适，大家得提前在法中交流，这些都要提前想到，并且做好准备。同修 A 从网上下载地图，我们就先看明白，了解整个地区的线路，有多少条大道，多少条小道，清点数量，按比例划分，具体由哪几位同修负责，一切都了解清楚了，通知各辆车的司机同修，带自己车的同修们下农村具体看好地形，做到心中有数，有条不紊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救人路上。提前2天把发正念的内容发给本地区的所有同修，清理环境，大家都用心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在家发正念的同修们，有时等到晚上11点多，接到一线的消息才停止发正念。送出去的真相资料，第二天有同修去当地回访，发现整个地区有基本被扔掉的，同修很智慧地进一步讲真相，把捡到的真相资料再次送给农民。他们说，这种我们家昨晚都有了。同修说，是吗？都看了吗？他们说，看了。同修说， 那您看明白了吗？想三退了吗？并且他们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几次整体配合，都将稍微有点难度的地段留给自己与另一位同修，我们俩一组，然后与他说，没与你商量，我自作主张包下这片路段。他说不用商量，哪儿片都行。简单的朴实无华的语言让我看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时时提醒自己放下自我，融于法中，融于整体中，主动圆融法，主动同化法。与其他同修配合时，让身边的同修也没有压力，有真正想修自己的心，并且要求自己做到向内找，自我这物质在减弱减弱减弱，越来越弱。年前我摔了一跤，腿膝盖关节处疼痛，练功时都挺不住，一出去救人什么事也没有，回家就痛。经过去农村送真相，进入忘我的状态，想不起我的腿摔痛的地方，不痛了，并且还出现了神足通功能。农村的狗比较多，电子眼也多，因我们发着正念，并且与所有的生命，有机的、无机的、宏观的、微观的沟通，千万年的等待，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安排的机缘莫错过，让我们彼此了愿。所有的生命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电子眼，你是为社会治安而存在，监控违法乱纪的坏人的，我们是好人，不在你的监控范围内。狗温顺地见到我们送资料就哼哼耳，根本就不叫，告诉他别损坏资料，这是救你主人的。有了实修的基础，师父安排我来到了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时时都有人心的碰撞，都有提高心性的机会。因都是各地区的协调人，自我这物质凸显得更强，看到这种状态不想参与，怕撞击自我，及时地抓住不符合法的念头，马上归正。想到在正法中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不再退却。每次要交流前，在家都站在师父法像前跟师父说，弟子就说应该说的话，有益于整体的话，对正法有意义的话，求师父加持。各地区的协调人在一起交流，如何能在法中形成整体，每人谈的角度都不一样。轮到我谈时，刚开个头就被两位同修阻止了，不让说，我就觉得修自己的机会来了。听其他同修谈，心态比较平和，就觉得让说与不让说都是修炼，不能计较个人感受，静心的听。这时就听一位同修说，对不起，我刚才阻止你是觉得你那话题不合适。我一听，还是要深入内心的修自己，内心有想用悟道的法理去改变他人的物质，潜在意识中还是证实自己没有私欲，则能达到无私，放下自我的时候才能达到无我，顿觉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是这样的美妙。谢谢师父，谢谢坦荡无私的同修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制作真相币的几点建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8日。随着真相币的制作越来越多，流通也越来越广，使用面越来越大。因为是钱，保存时间相对比较长。虽然真相内容只有很短的几句话，但是每一张真相币看到的人却很多，所以真相币的质量不容忽视。我本人经常使用真相币，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别人给的。我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种是卡章的，字迹有的模糊，有的歪斜，有的缺字，有的真相内容方向与钱币方向完全相反。另一种是打印的，有的字打在钱的数字和图案上，不仔细看看不清，有的字太多，有的真相字体颜色与钱币颜色有强烈反差，比如五元纸币是紫色，真相内容却是绿色的。
有的真相内容整体错位，这两种一看就是一元真相币的模板打在五元上了，还有的纸币已经很脏了还往上打字，有的字是歪的、错位的、重影的等等，看起来既不美观也不规范、不协调，常人就会认为破坏了纸币本身的布局，像是在乱涂乱画、不文明、不道德。本来很大一部分常人因为受谎言毒害，就对大法有误解，甚至持反对、仇视的态度，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往钱上写字的举动也持反对态度，根本不理解。在国外，大法弟子是不这样做的，这是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没有地方说话，又要救度众生，这个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这样做的。师父肯定了真相币的作用，我们就要做好，既考虑大法的形象，还要考虑救人效果。我们是在用真相币救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要给人看的，如果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很规范精致，再加上精彩的真相内容，常人会正视、会尊重。相反，如果做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则会让世人看不上、看不起，甚至反感、排斥、厌恶，心里很可能会冒出对大法的什么坏念头，这就谈不上救人了。不仅如此，反而还向下推了他一把，反倒做了坏事了，这不是与咱们的初衷相悖吗？先说说这个脏钱，把大法真相写在脏兮兮的地方，这是对大法的不敬。我们发小册子、光盘什么的，都要尽量选干净地方。带有大法真相信息的钱已经不单单是一张钱了，已经相当于一份真相资料了，就应该严肃对待。另一方面，世人拿到脏钱心里会有厌恶之情，多一眼都是不想看，恨不得马上再花出去，哪里还愿意仔细看真相了。当然，如果后期流通造成的，那不能算在咱们身上，这已经不是能不能花出去的问题，因为是钱嘛，肯定能流通出去，关键让它流通不是主要目的，是要让世人看见真相内容，破除谎言，传达真相信息，从而得救。有同学会说，只要有真相就能起到消灭邪恶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满足在这一点上，否则的话，大家为什么还要制作发放那么多样内容的真相资料呢？还有同学说，钱币也是生命，虽然脏，也要给他正视法的机会，要救他。没错，任何物质都是生命，世上万物都是为法来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救人，不是救钱，我们也是有选择的用。因为大量印制，有人考虑换零钱不容易，脏钱如果洗净再晾干费时费事，但是我想不能因为单纯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看起来细小的疏漏就可能影响世人得救，我们不就是要救人吗？救人怎能怕麻烦呢？如果做出来的东西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那我们付出这些辛苦到底为什么呢？再说说机器打印的真相币，有的同修制作的真相币模板非常好，字体颜色基本上都是与相应面额纸币颜色一致的，字体大小适中，内容多少适中，真相内容位置找得也很好，赶在空位上，这样搭配会使真相内容与钱币本身看起来浑然一体，非常自然，不觉得与纸币格格不入，破坏了纸币本身的图案布局，让人容易接受。甚至有的人开玩笑地说，这钱从银行出来就带字儿了。还有人会心生佩服，觉得法轮功厉害，整得还挺好看。就像神韵，现在神韵演出的水平很高，世人接受起来效果非常好，世人能接受才能得救。而师父没亲自做神韵之前，世人看大法弟子的文艺演出怎么评价的都有，就不能起到理想的救人效果。虽然那是艺术形式，但是我想也有相同的道理，不能说我们做出来的真相币要像一件艺术品，但是尽量美观、大方、端正，体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正面形象，让世人能接受认可才好。而且一元钱、五元钱、十元钱，因为纸币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分布不完全相同，所以真相币模板不是通用的，如果不经过处理拿过来就用，就会造成颜色反差大、真相内容错位，给人感觉制作水平太差。还有一点，有的同修在50、100的纸币上也印上字了。有一次我在火车站自动买票机买票花真相币，机器不认， 几次投进去都吐出来了。有的验钞机把真相币也视为有问题的，50、100的纸币一般会被验真假，存入银行的几率也大。如果带真相的50、100纸币被拒收，影响世人购物、存钱，是不是也会引起世人反感，从而影响得救？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里有一句话，你们做什么都是既考虑了现在，又考虑了将来，既考虑了事情的本身，又考虑了附带的因素。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我们要救人，我们就得看人的情况去救，不是想当然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说，人就看表面的东西，人就只能够从表面理解问题，所以你们在表面的形式一定要符合常人社会的表现行为，不能够太过，过了人家不理解，做不到呢，那又救不了人。世人了解真相存在方方面面的障碍，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东西太多了，不起眼的快餐广告都做得很像样，看得人们都视觉疲劳了。我们做得很精美的真相资料，有人还不愿意看呢，粗糙残次的真相币估计他更不看了。世人一天到晚不停地奔忙，心里躁动不安，有几个人能迁就咱们的马虎粗心呢？其实制作真相币的同修只要多用心，做前仔细衡量，做完认真检查，本着为救度众生负责，本着为大法负责，本着为自己负责，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既然救人，就多理解一下世人目前的状态，尽量慈悲地做，仔细认真一些吧。明会上的真相资料越来越正规，虽然真相币没有固定版本，但是制作者自己也应该严格把关。做事本身不是修炼，但是却体现着修炼的因素，克服懒惰的毛病，改掉糊弄事、想当然、不计后果的党文化习气，这不也是修炼的机会和内容吗？就是希望咱们做得越来越好。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干事代替不了修炼，选自明慧网2018年3月29日。从1997年得法，跟随师尊走到正法的今天，期间摔摔打打、跌跌撞撞，被非法关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共十几次，都是师尊的慈悲保护，才有了弟子今天的升华。痛定思痛，我苦闷过，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不会静心向内找，心里向师尊求助，师父啊，弟子真的悟性很差，不知道自己什么执着心被邪恶钻空子，求师父点化弟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比较精进，三件事一样都不落，每天利用下班时间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时间一长滋生出干事心，每天总想装多些资料出去，匆匆忙忙出门，然后就忙着发资料，没有时间和同修交流，甚至打断同修的交流，还美其名曰叮嘱同修集中精力寻找有缘人，没有意识到这是干事心。带着这种浮躁的心讲真相也不深入，流于表面形式，一时讲不明白的就放弃了，心想等他以后再碰上别的同修，也许就明白了。没有深入思考为什么自己讲不通，症结出在哪里，其实说明我自己没有学好法，需要在某方面提高了，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没有真正在法上提高，讲真相力度也没有增强，每次出去能讲退的也就是几个到十几个不等，最多一次只是二十几个，也有几次一个也没有劝退。由于资料装得多，心里想着赶快发，贪图发得多发得快，从而错过很多有缘人听真相。本来有些世人接过真相资料，态度也对我们很友好，可以进一步劝三退的，有时顾虑心冒出来， 怕他一听是法轮功，反而连书都不看了，失去了解的机会，于是就没有讲，或者是忙着寻找下一个目标，没有时间给他讲。后来同修和我交流，觉得还是应该给他讲清楚，不要怕他不接受。如果没有讲清楚，他拿回家一看是法轮功的书，也许就被谎言障碍住不看书了，那不是浪费资源吗？在发资料的过程中，还有完成任务的心，每天上班忙忙碌碌，很多时候下班没有回家，或者顾不上吃饭，就和同修出去发资料，然后再回家吃饭，再学法，发完晚上12点正念再睡觉。冬天很冷，有时心里真不想出去，求安逸心出来，但是从法理上知道应该出去，如果哪一天没有出去救人，感觉心里不安，觉得今天白过了，对不起师尊，对不起众生，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由于不是纯纯净净救人的心，再次被邪恶钻空子。于新年前3天的夜晚，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跟踪，恶意构陷，被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迫害31天。虽然在师尊的保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堂堂正正走出来了，但是也带来很多损失，耽误了救众生，让同修为我担心操心，分散同修的精力。这期间家人同修多次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完全没有往心里去，还认为是他怕心重，顾虑心多。出事之前几天，曾梦见邪恶将我往硫酸池里扔，当时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然后被师尊托起救我出来了。可是我悟性差，不知道是点化我，没有当回事，更没有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思想懒惰，不愿多思考，继续我行我素。师尊看我不悟，就在家人同修梦中点化，家人梦见我被一个人跟踪，最后被绑架，他醒来的早上告诉我时，我还认为是他顾虑心造成的假象，说他想多了。后来证实，被迫害那晚的情形和他梦中很相似。师尊一直慈悲保护我，苦心点化弟子，可见我是多么的愚钝，一再辜负师尊的期盼，愧对师尊的慈悲。修炼是严肃的，干事代替不了修炼，必须踏踏实实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在法上不断提高，才是真正提高，才能做好必须要做好的三件事，兑现誓约。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